Hello，大家好，哎，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一期呢，又是我们的背靠背特辑啊。这是土豆，这是金老师，希望我没有记错。土豆在神秘失踪了一期以后，他终于又出现，我们在路边又捡到了一颗新的土豆。
嗯，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是比较年轻点的土豆。那本期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匈牙利。刚刚去匈牙利。首先我觉得比较新颖的是比赛没有什么特别大惊喜，但是我觉得新的这个排位赛的这个制度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看点。就是我在大家有关注我们微博的朋友们知道，就是在微博上面，我们其实也我开始就说这个排位赛制一定有黑马也会有马氏前提的人。那的确有黑马，那的确也有马氏前提的人。那最大的黑马那当然是我们的周冠宇。
我觉得两位有没有先？罗密欧都是黑马啊，其实，我觉得我俩
是的，
也很不错了，
我俩
大家都是
蛮不错。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赛制吧。我觉得这个赛制，一开始我还挺有怀，就有点怀疑到底能不能成，但我觉得还可以。从最后的效果来说，
我觉得练习可能有点，就是练习上可能导致有点看不懂。
然后我现在在觉得，因为首先他这个赛制只进行了一场，我现在在想会不会他也像就是冲刺赛的新赛制一样，让人觉得哦，就可能就是因为这场他好看，但是其实他去到别的赛道上去，可能会有一些别的问题。我现在觉得会不会这么说有点太早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可能现在一方面有马氏前提的，还是就是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没有掌握好这个规矩，可能等多了几次之后，等熟了之后，哎，那就是又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对，
我觉得说是就是本来因为伊莫拉也是要测一下这个赛制嘛，他才说伊莫拉取消。对，的确就是这个新的赛制就特别不爽了，那个就只就一整用台 Q2 只能用中台这样。其实本质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只是说练习赛里面他们不敢用软胎了。就是软胎本来呢，一般车队都会带八套，就是因为不断的练习嘛。Q3 有两套，那个 Q2 有一套至少，然后 Q1 有时候也要用两套，对吧？特别法拉利某些啊，两个车队，就我觉得他们会在不敢再进行排位赛的。就冲刺的在练习赛里面就会少练了，这才是关键。但最终就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话，可能我觉得其实跟用什么轮胎没有什么区别，那其实也达到了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其实这个赛制的本质的目的是为了就更环保，就是少减少轮胎的使用啊等等我觉得这还是也达到了本身目的。那只要观众看起来就是那用硬胎、用中胎、用软胎没区别呢，那也无所谓，我觉得。
我是要表扬贝耐利想环保这个初衷的，那这个肯定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要环保，不是省这几道胎就能够有多大的改变的吧？
给大家一些数据啊，其实这个数字其实很好算，就是他们省四套软胎，等于说是，那就是一辆车16套，然后20辆车。那就是320条轮胎，320条轮胎就是一个集装箱，对吧？那所以那一个周末如果省这一个集装箱的话，那一年如果有25站，那就是25个集装箱，那其实还是挺多的。你如果把它放到一个全年的一个，
那我觉得会有别的方法来，就是这个比例上来讲，其实不是非常的多。就如果就当然这个是好的，这个肯定是好事，这个当然是应该做的。那这个一个集装箱当然也是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就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还有肯定应该会有一些更多的方法吧。就是说
你们觉得这个排位赛规则会延续到像以后会延续到每一场比赛吗？
我觉得可以试更多的，就是我如果我而且我现就从第一站来说，我不看到的效果来说，我不反对它。就效果上来说并没有给这个排位赛打折扣。
对，观赛
体验还是我觉得没有
差不多
的，差不多。对，我觉得
那那就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比取消加温毯这个我们有空继续细讲取消加温毯这个决定来说，来就 明智的多了一点，对吧？
对，
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这样。那感谢于这个新的赛制呢，我们阿尔法罗密欧就是打了鸡血了。本来 Q1 都出不去了，这次两车进 Q3， 然后周冠宇职业生涯最佳排位赛，对不对？
嗯。
拿到第五，维卡那个是博塔斯是第八。
嗯。
第七是吧？
那第七啊。哦，对不起，
对，
对，这个表现是有那个，土豆这个你了解比较多，这个他们怎么就这站突然间就翻到他们上面来了？
对，所以阿尔法罗密欧这个是后面那个 The Race 也有讲过，他专门出了一篇文章来讲他们这个为什么他阿尔法罗密欧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前五的这么一个车队。其实我当然他列了四个原因啊，就是银石当然他们是有升级的，然后整个这个因为新的排位赛规则，整个场上局势也比较乱，然后再加上他们车队在这场比赛确实他们的计划执行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他们那篇文章提到的一点，就是那个这匈牙利这赛道非常适合他们这个车，就他们这个车是很适合在低下压力就是高下压力这种赛道上，就比如说接下来可能去到什么巴西啊，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对对对，言下之意就是下场比赛，不用指望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我就个人表现来讲，我觉得周冠宇的那个排位赛，我是真的看得非常的。我找不到一个形容词，你说不能，也不能要，也不能用吃惊，但是就感觉非常的表现很惊艳。就你看 Q1 能拿到第一，然后到了 Q3 了，都还是能最后能刷到第五，所以然后他队友也没有差很多，所以我觉得
对，而且我这个我觉得想说的是这个排位赛季啊，不，所以对不起，这个排位赛制就可能会对于赛车就不同赛车对于不同轮胎的喜好。可能带来的变化，对，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可能都在想，就是 Q1 是阿尔法罗密欧这台赛车是不是特别适合引擎，所以跑这么前面，但结果他们在 Q3 的时候还是能有这个表现，所以这个真的还是挺厉害的。
对，然后
我觉得周冠宇的表现其实就是有种让我觉得说他有给他一个机会，他没有完成，没有浪费掉，一点都没有浪费，他很好的抓住了，然后拿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是虽然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我也不知道什么形容词，但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抓这个机会就是很稳嘛，有一种很稳的那种感觉，就是不会让我们看到有些车手
机会，
对，有些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例子，有些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他眼前他这个赛车啊天气啊整个都很符合情况下，但是没有抓住机会，但是周冠宇这次做得很好啊，他就是拿了一个第五，虽然说之后正赛对吧，但是就是这个速度我们觉得还是挺对，我就相信对他来讲都是一个挺鼓舞人心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很让人一个就让人有增加信心的这么一个
我觉得对于他车手来讲，绝对这场比就是排位在第五这么一个成绩，就哪怕虽然后面正赛不太顺利啊，那整个对赛季下半赛季这种他内信心的这种增强，一定是会有那个正面的帮助的。
对，
就这我们看过很多例子嘛，有些车手遇到一些挫折啊，或者一些比较失败的一些处境，然后他们的情况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然后，但那反过来，像这样的情况，对，就周冠宇本人来讲，他的表现，我觉得肯定是有积极的一面。
我希望接下来的表现能带来明年的续约啊，能就明年，特别明年中国站也是相对比较高下压力赛道，哪一口先？能再有一个好点的表现，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排位赛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汉密尔顿还是在匈牙利果然不失所望，那个我其实当然没人想到他能拿杆位的，但他还是最终拿了个抢这个杆位下来，这个这对，而且是2021年。沙特有第一次拿杆位，能敢相信的那个汉密尔顿拿杆位是要隔一年就算这件事情。
我看他那个拿完杆位之后那个庆祝啊，那个 那个表情，我都觉得感觉
那个姿势等等，
对，像好像他从来没拿过杆位一样，就非常
他拿过几个100多个，对，
就是第
对，因为其实
对
对，因为之前其实2021、2022在之前他其实拿杆位没有那么兴奋嘛，因为、那我觉得这个天。我觉得大家也肯定天性就是可能都会是这样子，就是拿多了之后你就不会没有会觉得哪个杆位更加的
赢麻了，
更加的特别。但这一次的话，这个杆位他肯定觉得说我们是努力了这么一年半多的时间，
对，
才去追上去拿这个杆位。然后他自己这一圈，对他自己表现也是特别好。我觉得他是其实开出了超赛车的这个水准，就是这个赛车其实他是靠他的这个能力去拿到这个杆位的。
对，这我觉得我也觉得说这个赛车在其实正赛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正赛车其实不那么快，
对
吧、
啊？
对，就是很难取得的才是最宝贵的。
对，但说到这个正赛跟排位赛都强啊，这个迈凯伦这个周末表现很惊艳吧？
哎呦，迈凯伦真的是从奥地利以后，觉得再也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就是。本来说高速赛道适合他们，现在中速赛道也挺适合他们。
对，
这个，然后
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虚晃一枪，说自己第四了，不行，实际上强得很。
而且谁知道他们？我好像上次也说，就谁知道他们这个从赛季初就 Q2 都进不了，现在变成第二强队了。哇，这个黄牛式的升级也太牛逼了。
而且所以我现在想，他们赛季初就甚至比赛没开始，他们就宣称自己的车没有达到预期，
很糟糕。
对、
嗯、
那其实是不是根本就没那么糟糕，是他们有意而为之这么说的，还是他们其实
我就觉得现在这些车队有些话就不可信，就是
对，因为其实他们现在赛季中的这些升级也你说升级多嘛，那也就是空气动力啊这些，他其实他能改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多，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那个车的底子根本就是不差的。然后
我扔个阴谋论进来，他们明年新的风洞修好，那是不是说想要今年多骗一点那个风洞的配额，明年多用一点那个？
那应该成绩跑得再差一点啊！他现在成绩跑得好，那谁让？
对，那谁让 Alpine 这个？
哎，
是不是没
我？
对，
我又有一个阴谋论。你看，其实我年初巴林，我今年巴林站之后，我们那期节目我就讲，迈凯伦在巴林都跑得不好，但是后面就会跑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过去几年都有这样子的趋势，是不是他故意在自己的金主面前跑得不好，然后可以多拿点钱，然后
多拿点钱是吧？
风动
他是觉得金主每年只看一场 F1 是吧？
对啊，然后就这样，年初表现不好嘛，那这样子多拿点钱，然后升级，让巴林看到，哎，你看升级是有效的嘛，是不是？你看，但对了，我觉得扎克布朗商业奇才，他可能我没有已经觉得他这么干，但是我觉得他可能确实脑回路跟大家不一样吧，我觉得
是。
对，麦克尔，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全节目效果，而且但是诺里斯这个千古罪人，哎，又把奖杯给砸了。他们上我不知道大家上一站有没有，上一站其实他把奖杯也砸了，但只不过上一站奖杯那不是陶瓷的，没有碎。
下一场比赛也不会碎的，下一场比赛比利时那个是木头的。如果诺里斯能上领奖台的话，
我给了大家一个数，哎，而且这是他生涯第一连续，就是第一次连续两次上领奖台，对。然后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啊，他上了八次，对，他拿了八次领奖台。一半的情况下他都是砸到那个冠军那个台上面，一半的情况下都是冠军那个奖杯往下掉下，自己的奖杯永远是砸不碎的。我觉得
他肯定不能砸自己的那个台子。
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那个匈牙利这个奖杯也是很传统的，他们那个陶瓷
一直都是那个陶瓷的。
对，而且很贵啊，
花六个月是不够。对
啊，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说，对，已经说
要重新再造一个，
给维萨兰再赔一个。
对，
那
最后
应该给谁呢？给诺里斯吗？
新的应该诺里斯来出现。
对，
新的要诺里斯来出现。啊，那哎，那个，另外一个看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忘记，因为那个里卡多，其实我们本来就说，就是这个聚光，这个周末聚光灯节都在里卡多。
我差点就预测对了排名。
啊，是啊，那里卡多 那还我哎，其实就里卡多，我觉得这排位，从排位和正赛来说，其实都还不错。这个回归他不能要求再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都比较甜蜜，都排在脚前
面。啊，对，就是的，
对，
就是这个，
特别是正赛还出了事故的情况，还有事故的情况下，其实
对
对，而且正赛里面他的策略选择。就是他其实他自己的策略选择就是先早早的进展从就是他中胎起步换成硬胎，但是他硬胎只用一点点，他因为对他们赛车来说中胎更快，所以他自己的决定说先提前进站去 undercut 所有那些人，然后最后拿到第十三，然后并且最后这一长段中胎的轮胎补的胎管理啊等等都表现得很不错，所以他这个。离开了六个月，其实这些技能他都还在，那他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就是他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场回归的非常成功的一次回归首秀，好像没有这个词，
回归秀，
对，回归的一场比赛，这绝对是非常那个让大家都
付出，
对，让大家都满意的一场比赛，绝对是。
而且我想提到的一点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大家，我觉得之前我们不是讨论说为什么不把老三请进来等等，我觉得红牛现在是其实现在有得到更多信息，他其实并不是说是为了是在银石测试那个时候决定，其实红牛早就决定说要把里卡多带回来，我觉得红牛是为了这个，虽然他们表面上一直都在说佩雷兹一直我们很支持佩雷兹啊等等等等，我觉得红牛是在担心，因为下半年今年下半年开始红牛会受到那个，因为去年风洞那个去年打破预算帽的一个惩罚，所以他们风洞时间会减少，这个惩罚今年下半年会减少，所以他们今年年初这么乏力，然后我觉得他们在担心是这会影响到明年赛车的研发，如果明年的赛车不像今年有这么统治力的，而佩雷兹还是这个表现，那么必须要现在把里卡多上来，下半赛季必须把里卡多给测的证明说里卡多能代替佩雷兹，然后明年再把放进，能如果需要的话，再把里卡多丢进佩雷兹的系列，而不是说明年再把里卡多请回来。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给做测试嘛，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就是里卡多到底怎么样，你试一下嘛。如果万一我要换你，我不能让你直接上大红牛嘛，是吧？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这个目的在后面的。
嗯嗯，佩雷兹压力很大呀。
嗯，
佩雷兹
这场稍微好一点，
角田压力很大啊，角田压力一样也特别大，我觉得现在。
我到你们觉得佩雷兹可不可能回到小牛？你知道不是小，不是回到小牛，去小牛？
不可能，
后面
有人要上来
了，了
不可能，不可能。
我觉得佩雷兹要走，肯定就是走，因为后面
对，我也
对，不管是劳森啊，还是下面那些红牛的车手，肯定我觉得都会上来。
而且佩雷兹自己应该也不会愿意去小红牛。
对，
我去小红牛就没什么意思。
对，
哎、
而且
好了，今年
对啊。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这个匈牙利的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那么很快我们会有下一期节目，所以下期节目大家我们再讲。那别忘记给我们在下面点赞，如果我们还有漏掉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然后先这样，下期节目拜拜。
拜拜。